启示，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6年1月28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肯塔基州欧文斯伯罗传讲的信息 Inspiratio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128，历时1小时40分钟。那谢谢你弟兄，晚上好，朋友们，请坐。那很高兴今晚又回到欧文斯伯罗，问候罗杰斯弟兄和姐妹，以及欧文斯伯罗这的朋友们。那很多时候我们想到你们这里的所有人，主耶稣大大的祝福了你们。那上次我在这里我想你们这里的会堂还没有封顶，我们只是现在里面有了实木地板，做得不错，很好。那虽然天气糟糕，但我们很高兴今晚来到这里。那天是昨天撒旦对我说，你知道雪太大了，去不了那儿了，那你到不了那儿。我说不，哦，先生，主已经赐给我们这个应许，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这里那是我们的应许，不是对我们祷告的信心，而是我们有信心做主说做的事。那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就必得着，必成就。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就必得着。那这是不是奇妙的应许？那想到这个，真是我们感觉太好了。我们仁慈的天父因着他的恩慈赐给我们这个特权，可以得着我们所要或渴望的东西。那当然只要是在他的旨意里，那我们知道如果是照着神的道，那就是神的旨意，那这样我们就知道是他的旨意了。那几分钟前我跟一个卫理公会传道人坐在车里，那他跟我一起下来，是个很可爱的好弟兄，那还有他的妻子及家人。那进会堂前我们正在谈论的是，那他在说，那克林斯弟兄，我说我总想找出的第一件事就是做这事是不是神的旨意，然后检查我做这事的动机。那如果没有私心或别的任何的东西，那我也知道那是神的旨意，而且正因为那是神的旨意，我是为了这个目的去做的话，那么神不会让你失望。那如果是神的旨意但你有自私的动机在里面，那这就跟不是神的旨意一样，因为它行不通。但当所有的线路都畅通了，那声音都清晰了，那时在信的人就凡事都可能了。那自从我上次见到你们，时间的长河已经流失了很多的水，我相信大约是两年或一年前，那大约两年了，我去了印度、瑞士、德国，还有很多的地方，看到我们亲爱的天父领失丧的罪人到他宝贵流血的肋旁，那还看到他医治人们行神迹。那当然神迹是带领人回转，那回到家后我休息了一下。那据我所知，我的下一场医治聚会是几个星期后在旧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举行斗牛的那个竞技场。我们会从18日待到25日，要巡回整个地区探访弟兄们。那你们这里的牧师说，那为什么不下来为我们举行一两场聚会呢？那我正好转身对从河对面的来的我的表弟菲伯特弟兄说，不行菲伯特弟兄，我来不了。那大约两天后，我说是的罗杰斯弟兄，我可以去的，因为那罗杰斯弟兄他不许我说不行。那后来菲伯特弟兄那今晚来说，巴兰弟兄这是怎么回事？我说菲伯特弟兄，那稍后我们会找你。那多少人知道菲伯特弟兄？哦，好嘞。那我直到前不久才知道他是我自己的表弟，那他是我姑姑的孩子。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叫菲伯特，那他是那里的一个传道人。那他说比利，你不认识我们？我说你知道你爸爸和我妈妈是兄妹。这是一个伯兰罕。行， 那姑姑嫁给了一个费伯特，那就是这样，他是一个费伯特，我是一个伯纳汉。所以我们，那他是个好孩子，很好的孩子，是罗杰斯弟兄一个亲密的朋友。那今晚在我的房间跟他交谈，他说让费伯特弟兄上来唱歌，我就说费伯特弟兄你最好穿上外套。他说伯纳汉弟兄，我有一个弟兄的祷告会，那我必须参加。那他为此请求原谅，他今晚要回去参加祷告会。那所以他很高兴知道罗杰斯弟兄啊会为主继续前进。那边是个敬礼池，对吗弟兄？那不久前一个卫理公会传道人坐去看我笑了。那我在一间卫理公会教会，那这人是海德公园的一位卫理公会牧师。我起名叫杰逊维尔公园卫理公会教会。那一个晚上我去探访他，要为他讲道。他说，你们知道我要去比利的教会，我带了几个想要受浸的人。那我们走进那个你管他叫什么来着，我说让一个卫理公会的信徒说出那个词儿实在是太难了，叫浸礼池。那他有一个有这么大的小池子放在那里，你知道如果说我渴了我几乎可以把它喝干了，那放在那里吃洗用。我说让一个卫理公会的信徒说出浸礼池这个词实在是太难了，他就笑了说我想我们这里应该有一个。我说那你们开始做对了，罗杰斯弟兄，看来你已经做对了，很好。那我告诉你，我和新阿尔巴尼主街卫理公会教会这个弟兄的交通。那他和我在肯塔基州山谷对面长大。那当我在杰逊维尔牧养教会时，那有人进来，一个悔改信主的。那我会说，那他会对我说，那伯纳汉弟兄，我要你给我行点水礼，因为我告诉你为什么。那他说我所有的家人都是卫理公会的，我想要行点水礼。我说那弟兄，你在我这儿不会成为一个好会员的。那我说，但我这里有鲁姆弟兄，是你见过的最好的人之一。我说我带你去他那里，他可以给你行点水礼。我说他是个好人，我说那里干得不得了，却是个好教会。当他有一个悔改信主的，那这人说，罗姆弟兄，我想你给我施洗，因为我的家人都是浸信会的。那他会说，那你知道你在我这儿不会成为好会员的。那我说，那我的比利弟兄在杰逊维尔，那你最好上他那里去。我会告诉你，他可喜欢水了，会把你给淹死的。他会按住你，直到最后的泡泡都冒出来。那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相处的。那如果所有的教会都能够像这样相处，就不会，那这时我们就要开始千禧年了，不是吗？那当大家都能够彼此团契，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该有多好。那将来会是这样的。那我去到世界各地，那看到各种的光景，那想起来太糟糕了。那明天可能是下午和晚上的聚会，那若主愿意，我想传讲这时候的迹象。那我盼望神帮助我们能清楚地启示你，让你看到我们正生活在主耶稣再来的影子里。他在圣经中预言的一切事现在应验了，那主耶稣随时都可能来，没有废掉一节的经文，乃是应验经文。我相信这比你想的还近了。那不久前在瑞典，那战后我去了那里，对不起，是芬兰。他们那里经历了非常艰难的事情，那德国人和俄国人还有连续了两次大战，他们那里真是经历了非常艰难的事情。那战场被用作打仗的地方，他们没有机会把庄稼种下去，那他们差不多只能靠小麦和大麦生存了。那到了晚秋，那他们就，那妇女在外面，他们没有拖拉机，很穷，男人女人 把梨套在身上，用那种像耙子，那像有轮子的盘式耙子犁地，那刚够翻动土地的。那他们没有时间耕地，因为秋雪就要来了，那春天以前再也看不见土地了。那他们只是随意把地翻一下，那赶紧翻一下，那夜晚来临也不停止，整夜的耕地，甚至小孩子像坐在前面的这些小男孩提着灯笼跑在妈妈的前面，也许小女孩在这排的另一头，那在某处照看婴孩，那妈妈套着犁拉着耙子来翻土，那晚上男孩提着灯笼跑在前面昼夜的翻土，那仅仅够把种子撒进去的，因为如果他们没有在下雪前把种子撒下去，那来年就没有庄稼了，那就会饿死，那他们就会死的。那我边看边思考，我一边看一边想，神的这对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何等的启示，我们必须到处翻土，也许我们没有时间在全国举行全时间的复兴，在某处翻土把道撒进去，因为黑夜来临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如果我们现在不把种子撒下去，那明天就没有庄稼了。那基于这个思想，让我们低头。我们仁慈的天父，今晚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极其荣耀的特权，又聚在一起，当时间要融入永恒时，我们在这边还有一个晚上，我们为有机会在自由的国家传福音而感谢你。这里门仍然敞开着，为一群爱听福音，甚至在天气这么恶劣雨雪交加的晚上也来到这里的人而感恩，那路上湿滑等等，但他们仍然来听福音，福音从来没有失去能力，也永远不会。当基督像一个堕落的世界被举起时，那就是这世界所拥有的最大的吸引力。父，我们为这些事而感谢你。今晚我们聚集在这个教会里，我们祈求你祝福在神同在中的每一个灵魂。主啊，我们不知道他们来的目的，很多人心上有负担，也许很多人犯罪离开了神的旨意，也许很多人生病需要你的医治，很多人在困境中有家庭的问题，妻子丈夫孩子，神啊，不管是什么，我们来传讲你，我们祈求你满足我们今晚所需要的一切。当聚会结束，这些门打开，人们走出去往各自的地方去时，愿他们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说，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主啊，请应允今晚说话，祝福这里的牧师，我们亲爱的弟兄，你的仆人罗杰斯弟兄，执事们，工作人员，普通的信徒，以及每个从其他教会来探访的人，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这祝福，阿们。那今晚我们要读的经文，让我们翻到旧约来读一节的经文，选个主题，那如果我们能称之为主题的话，那昨晚下去在牧师的住宅，那星期五一直都是传道人的日子，那我们可以让传道人来。哦，昨天人太多了，因为知道刚发生的大的异象，我们就要投身于我一生所知道的最伟大的事了。那一些人一直留到凌晨一点，那后来我必须早点起来今天下来这里，那我走进房间关上门有人敲门，是费伯特弟兄，他离开的时候我们必须赶紧下去买个三明治，我说伍德弟兄你先上去，那到了回去的时候就告诉我，我脱了外套甚至还没有换衣服，那脱了外套坐下打开圣经的书页，那有人敲门，是伍德弟兄，说该去教会了，所以我来了。 今晚我对你们讲道时，也请你们为我祷告。我们要读列王记下4:30来选一个小的主题。那当我们查考神的道时，也许神会给我们揭开一段上下文。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想一想，于是伊丽莎起身随着他去了。愿主加天赐的祝福给读了这段话。那当我们读旧约时，我们的心思被带回去，因为旧约一直是我喜欢讲的书卷，因为它是新约的预表。那如果你能把新旧约合起来，那你就甚至小孩子都能对神的旨意是什么，以及神怎么做工，有个头脑上的概念了。那今晚我们思想时，那这是先知以利沙。前几个晚上我刚刚讲到他，那刚才我们进来时，那这个又出现在我脑海里。我问我的小女儿8岁的利百加，我说，宝贝儿，以利亚和以利沙的差别是什么？她说，爸爸，以利亚更老一些。我说是的。我说，如果你看到他们走在路上，如果你看他们除了年龄还有什么差别呢？那他说，我知道年轻先知是秃顶的，孩子们笑他，那他因孩子们叫着秃头就咒诅他们，那老先知是更老的人。那我说，以利亚还有别的东西。那他是个浑身是毛的人，那腰束皮带，圣经说他是个浑身是毛的人，那腰束皮带，那在以利亚身上的灵加倍的降在以利沙的身上，那后来从行大神迹的那些人身上回来，那第一次在那里行神迹奇事，第二次行双倍的神迹奇事，那后来又降在另一个人身上，那他根本没有行神迹。不知道你们男孩子或你们一些人能不能告诉我，那第三个拥有那灵的是谁？你能告诉我吗？啊？哪个学生能举手告诉我第三个拥有同样灵的是谁？啊？哦，是约翰。他从旷野出来，耶稣说这就是先知说要来复兴万事的以利亚。那这是约翰穿的像以利亚，也许举止像他，但约翰没有行神迹。那同样的灵被预言今天要再次降在地上，那我相信今天他就在这地上，他借着一个大能的神人传讲悔改的伟大信息。那这个人没有行神迹，没有讲神迹，却向这个世界大声传讲了悔改的信息。那耶稣紧跟着约翰来到，没有传讲太多，也不像个传道人，却行了神迹奇事，印证约翰的事工是合适的，得了印证。所以我们感谢主，活着看见历史重演的日子，我们正活在那个日子。那以利亚，我总认为他是个高大的人，那高个子，也许皮包骨头。我们看到当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时，他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他不管任何人怎么想他，那或世人要说什么，只要神的灵在他身上。那你知道我有点相信，那差不多是教会或任何人现在或任何时候的态度。那疾病或任何的东西都搅扰不了你，只要你知道神的灵在身边。那即使一个病得再重，只要圣灵进入房间高抹那个人，几分钟后你就会看到一个改变的人。 那前几个晚上我去看一个快死的孩子躺在医院里，那胎儿早产必须得剖腹，那胎儿已经死了四五天，那导致了尿毒症，哦，情况糟透了，那很难输血，那心脏膨胀了好多倍，那医生说他活不了两个小时了，那他堕落了。但是当我跟他说话说，亲爱的姐妹，你在那里受洗了，在教会里出生长大的，他说，伯纳弟兄，我游荡的太远了。他说，可是哦，我结婚了，我嫁了一个罪人男孩，我活不下去了。他说，去年夏天我差点要淹死了，我呼求怜悯。他说，后来神警告我回去，说我的时间快到了，那我没有去。他说呢，他又来了，我知道你在镇里，那所以我打发人去叫你。那伯纳弟兄在氧气罩底下他挣扎着呼吸，那后来我们跪下，我说，姐妹，今天耶稣乐意带你回去，就像那天他在祭坛上接受你一样，更愿意，因为你仍然是他的孩子，只是偏离了他的旨意。那他挣扎着把脸转向神，眼泪从他年轻的脸颊上流下来。18个月大的孩子离世了，一个死在子宫里。那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那不到五分钟，妇人在氧气罩下坐起来，说，伯纳弟兄，有什么事儿发生在我的魂里，我又与神和好了。那当医生看到时说，瞧，发生什么事儿了，我相信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动手术把胎儿取出来了。那看到当神的恩膏降临时有多大的不同吗？意义不同了。他曾害怕去想，哦，真是，这就是了，这就是了。但当神说话时，一切都放下了。以利亚是无所畏惧的人，我相信以利亚在施工的日子里行了四件突出的神迹，以利沙行了八件突出的神迹，因为他拥有双倍神的灵。你查考过那些先知看到那里有基督和教会多么完美的预表了吗？当以利亚知道他要离开，那神要取走他了，那他去找到在田里犁地的以利沙，因为神的灵已经吩咐他去找以利沙。当他看到以利沙时，就向他跑去，将袍子披在他身上，一个迹象。那当以利亚这么做，以利沙说，容我先去吻别我的爸爸妈妈。你注意到这件事吗？很奇怪，他被允许去吻别他的爸爸妈妈，但在新约圣经，人不被允许去吻别爸爸妈妈。主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你只管跟随我。事情变得不一样了，但我们没有时间来讲那个，也许以后会讲。那以利沙去杀了他犁田的那对牛，取了犁田的器具堆在田间，生了火，用火烧了器具，烤了牛献为祭物。那是什么？这是给世人的一个记号，他斩断了一切的联系。那他真的出去投身全职的侍奉了，他出去作为神受膏的先知。也许他在地上再也没有看到他爸爸一眼，那就是为什么他吻别他们。那不但如此，他工作用的器具他也在田里把它烧了，向神献祭，表明他真的变卖了一切，成为主的先知。那今晚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何等的功课，即每个到基督跟前的人，手扶着离开时，即使是回头看都不配离天。今天我们之所以经历现在这种时候，是因为有太多半截的转变了，这是知识的转变，一个有理智的人身体里有两个不同的要素，那其中一个是推理，那其中一个，那推理是属理智的，那是知识的， 那另一个是属魂的，不推理，只相信神的道。你知道不久前他们说那科学嘲笑圣经，因为圣经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说圣经完全混乱了，因为人心里没有智力去思想。但去年科学证明了神是对的，他们发现在人的心里，那不是动物的心里，而是人的心里有一个小的心室，那里面甚至连学习泡都不存在。他们说那是魂的住所，人的魂住在那里，那里面每个人都有精力思想。那有人说哦，这个不可能发生啊，不会发生的，但你魂里有东西告诉你它会发生。那别人说什么都没关系，那即使看起来再不合理，然而你看起来却好像知道事情一定会那样发生，那是因为你的魂已经见证了，你已经像圣经所说的弃掉了推理，弃掉推理。那我想要今天在这儿的每一个基督徒，那不管你属于什么教会，这都不要紧，现在那跟这个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早已经远离了那种争论你属于什么教会的东西了。因为圣经明明的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关键是你是不是与神和好，这才是主要的原则。那头脑会推理事情，那你在医治布道的复兴会上能看到人们头脑里的这种东西，他们会说瞧这里，这根本不合理。那一位女士坐在轮椅上，那我不认识的，那从未见过的，但也许他瘫痪了，那我并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那不管是什么，那就说他瘫痪了，那也许在那里坐了很多年，但瞧推理，医生说那骨头上钙沉淀，你再也不能动了，那也许脊椎断了，也许有那样的问题，那也许一个瞎子坐在这里，那眼睛瞎了，那你说推理，那医生，那我去看过最好的医生，那他们告诉我说我永远好不了了，那头脑上的推理会说是的，但是只要你待在那个头脑的推理上，那你就绝不会好转的。那圣经说我们必须弃掉推理，那当你的魂说耶稣是我的医治者，现在我相信接受，那推理就出去了，你的魂居首位，那不管神说什么都不会推理，他会接受神的道，那就是这个带来结果，那就这么简单。那这不是什么人去到另一个人那里说我有能力医治你我有能力做这事，或者不是，这只是简单接受神的道，你的魂总是同意神的道，但你的推理会不认同。那一个人说我活不出生命，那天那个悔改信主的女孩她说巴兰弟兄我活不出来，那是推理，但当她击中她的魂时，那就变成了实际，就不再是推理，而是接受神的道。阿们。那注意，当你把推理扔掉时，魂就会清楚的回应。那不久前我听说一件事，有个属于某教会的妇人，那我讲了两三次，那也许不是在这里讲，因为它刚发生。那一个妇人那这住在教堂的附近，那嫁给了一个男孩，那男孩悔改信主了，但妇人没有，那所以呢，那他们从街坊搬走了，他是教会的司琴，他搬到另一个的街坊，那街坊的女士不像另一个街坊的女士那样道德清洁，那他们穿着这些短小的衣服出去在院子里边割草等等，那这是不对的，任何重生的人都知道那是错的，那只是魔鬼使你脱光了衣服，圣经里没有人做那些的事，除了鬼魔的能力，那世界充满了那些的事，人们甚至认为那么做也很虔诚，瞧那肯定是魔鬼。那所以那这个妇人说那等一下，我妈妈只是个老古董的基督徒，那如果别的妇人能像我一样站在教会里边，那为什么我不能够像他们一样做呢？ 奖励开始就在他的头脑里。他说啊，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的好，那大家也都认为他们很好。奖励是推理，那他的魂会告诉他那是错的，但他把这个推到了一边，还是去那样做。教会中的女士大多数都抽烟，那这是女士在这个摩登时代所做的最残忍最糟糕的一件事。瞧，但他说啊，如果别的女士能抽烟，那干嘛我不能抽呢？于是他开始那么做。哦，那么可爱，那他丈夫告诉他说，亲爱的，我们不做那种事。他说，瞧约翰，他还是那么做。瞧，那这个魂，圣经说，听着，圣经说，犯罪的魂他必死亡。死亡这个词儿的意思是隔绝，换句话说，不信神话语的魂最后必与你隔绝。那死亡，如果我现在死了或任何的基督徒死了，这都不会跟神隔绝的，因为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但你们会彼此分离，分离。那个妇人继续让那魂担忧，那最后那魂开始与他隔绝离开了。那不久他到了一个地方，一个年轻人搬进这街坊，是个结了婚的男人。那妇人开始跟这个油腔滑调的人有了很多的交往，那他们开始他去接他，然后去不同的地方，那最后发展到在后面的篱笆旁，那跟他亲吻晚安。那不久那妇人离开了丈夫，他也离开了妻子，他们结了婚，这是违背神话语的。但那魂不信，最后就离开神，离开了。妇人凭推理判断，他仍然在教会弹琴，是个好会员，跟任何人一样的好。他跟这个男人搬到另一个街坊，继续进教会，他带着介绍信去另一个教会。那你知道，紧接着这妇人最后那时候，那如果那个男人和任何的女人或男人，那无论哪个都应该知道，如果一个伴侣会对这个伴侣不忠，那他也会对你不忠的。所以那个男的又找了另一个女的，那所以那个妇人又走了，那东奔西跑，最后跟一个人同居了。那罪最后追上了他，他下身开始疼痛，他去看医生，那是恶性肿瘤到了晚期。医生说做好死的准备，因为他要来了。那某个传道人是我的一个朋友，去看他，要跟他谈他的魂的问题。那他一支接一支的抽烟，那让他明白说，我从未派人叫你，我跟你一样的好。那个态度证明了他是什么。他说我属于教会，我在教会长大。那传道人说，听着，我跟你属于同一个宗派吗？我知道我们的教会不教导那种东西，你必须要重生。那人怎么样了？他说，你给我出去，要是我想见你的话，我早就叫人去叫你了。那传道说，好吧，我已经尽力了。那后来我跟这传道交谈，我说要注意他，那他想要让那个女的做好准备，好让我能去为他祷告。那我相信这女的本来会得到医治的。我说，你留意他道路的尽头，那是唯一的方式，因为他犯了那个罪去推理，而不是听从他的魂。但有一天那个魂必追上他，当他到了要死的时候，那让人牧师还有他以及房间的人像平常一样，那认为他没事，那绝对相信他没事。那当他到了要死的时候，那头脑是靠着血液和神经来运作的，那会在你死的时候灭亡。你的头脑和推理要废去，因为推理不可能进入神的面前，他会跟神推理。那活着的是魂，那当他的血液停止流经他的脑细胞，神经停止，他的记忆和推理开始崩溃。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他使那个魂担忧，这魂像他死了这么多年，开始赶上他，他叫起来，说：“我的神啊，我失丧了。” 那个牧师说、啊、瞧这里、亲爱的，他说我失散了。医生跑过来说、哦、他歇斯底里了，给他打一针，他还是喊出来。那医生又给他打了一针，最后嘴唇念着这话，他死去了，说我失散了，我失散了。这一针止住了那个见证，这针封住了他的嘴唇，叫别人的耳朵听不到，但那个有意识忧伤离开的魂会一直纠缠着他直到永远。记住，不要依靠推理，你要肯定你是对的。有一个办法那么做，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从神的灵重生，你整个的魂见证神的道是对的，持守它，相信一切的道，因为你的灵与主的灵同证。事情就是这样，要明白圣经说，你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那不是谈论路德派普利茅斯弟兄会，我是在讲圣洁派的人，五旬节派的信徒，还有其他的人。是的，那注意，以利亚他知道他站在神的面前，因此他无所畏惧。当他准备离开时，他把毯子或袍子披在以利沙的身上，以利沙破釜沉舟，宰了牛，烧了祭物，从所有的事中分别出来跟随神。我们必须要这么做，那是去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唯一真实的方式，绝对没错。破釜沉舟，切断一切。如果你的同伴应该说是协会，那领你进台球厅，或领你进啤酒吧，那领你进纸牌会，那或其他的什么东西，当你到基督面前时，断开那些的东西，除掉每一样的东西，举起圣洁的双手到他面前说，神啊，怜悯我这个罪人。不管你属于教会有多久，那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天很多残忍的事发生在人身上，他们陷入那个情况，因为他们相信的是教会而不是基督。那注意，接下来发生的事，那表明那他们是预表和原型。以利亚回来，他遇见以利沙，说了要去另一个地方，去基甲。那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为什么？他已经斩断了一切，他只有一样的东西跟随，就是神。我不能回到我的工作上，我已经把它烧了。我在地上最后一次吻别了我的父母亲，所以我要跟你同去。那在你切断一切时就是这样的。是的。那以利亚说，我要上去先知学校。以利沙说，我要跟你一起去。他说，你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以利亚去了先知学校，那旅程的第二阶段，接着他要从那里去约旦河。他说，我去约旦河，你可以留在这里。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离开你。预表真教会跟随耶稣基督。他们过了约旦河，意思是那约旦一直都是死亡的记号。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利亚转过身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愿你的灵加倍的降在我身上。以利亚说，你所求的事很大，神要我们求大的事情。神他不会用尽上面的祝福的，你不可能求的太多。你能想象一条大约这么长的小鱼在海洋中间说，这水我最好别喝多了，否则说不定水会干的，那种想法是很不可以理喻的。然而这比你认为神的祝福会向信徒枯竭还更不可理喻。整个的天堂都属于你。那伊丽莎求了双份，伊利亚说，你所求的甚难，但我走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见。当伊利亚被接上去时，伊利莎定睛在他身上，他的外衣掉下来，双倍的灵降在伊利莎的身上。当这双倍的灵临到时，他举行了双倍的事， 那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在当他被接上去时，门徒看见了，在同一座城里边等候，直到应许降临，耶稣受膏的圣灵双倍的回到了教会。所以如果你的魂被搅动推理，把它扔掉，对又真又活的神就没有不可能的事了。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伊丽莎难怪他被膏抹，一件很突出的事，那当你被膏抹的时候，人们知道，他们可能在心里那或推理说，哦，那家伙疯了，哦，我，但他们内心会佩服你的。是的，内心，那他们可能跟你争吵，因为他们想要你认同他们的推理，但他们内心佩服，除非他们的魂被烙铁烙了，也是除了推理没有别的了。因为如果你是个真基督徒，活出真正的生命，活出道来，神与你同在，如果人们的魂还跟神有接触，大家都会同意的。阿们，那就是我认为有关宗派的争吵没有必要的原因，肯定是的。那注意，那有个妇人，书念人，不是以色列人，是书念的妇人，她是个了不起的妇人，因为她相信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她相信伊丽莎代表神，她听说了伊丽莎的神迹，知道伊丽莎所行的事，她听到别人见证，信心是从听到来的。今天教会疏忽的就是为我们大有能力的耶稣做见证，我们试图限制他，我们试图说，哦，他是以前的，但他今天跟当时是一样的。有这异象的教会知道任何时候都不该疏忽，无论往哪里去都要传讲耶稣活着并掌权。那是那妇人意识到伊丽莎是神的仆人，当他们要经过那条路时，妇人总是想法给了一点恩惠，那想要善待他。那如果有什么事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彼此善待。当你看到一位弟兄或姐妹有错，那绝不要向任何人透露，自己守着为那个人祷告，善待他们。如果神的灵在你里面，你就会彼此善待。耶稣说，父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们要以主的事为念，如同主以父的事为念一样，他有同样的灵开始行父的事，完成赎罪，开一条路让我们能传送这信息。如果那灵在你里面，你对人就会有着同样的态度，尽你所能的帮助他们，不管他们是谁或他们在哪里，你想要帮助人们。阿们。那这话有点严厉，但却是真理。是的，朋友们，时候到了，我们接近终点了，必须得成就一些的事了。那注意，我们必须马上拥有被提的信心。我相信，那明晚我传讲主的再来，那之后我要你们就这点进行讨论，那看你认为这到底有多近了。那注意这里，那这个书念的妇人，她对丈夫说，那你知道有一个路过看望我们的圣人，那我求你，我们在屋子旁边为他盖一座小房子。那换句话说，当他来到这个街坊时，我们想尽量靠近他。我们知道他是个犹太人，我们是外邦人，但他是个圣人，我们认出他是，我们相信他是个真实的人，我们有足够的钱这么做。那所以让我们在房屋旁边盖一座小房子，那在里面放一条凳子，那一张小床，那当他路过时，那打一些水装在水罐里等等，那让他可以恢复一下，那躺下舒展身子，神预知万事，为此做了预备。阿们。神知道万事，他无所不能，他无所不在，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万事。当世界那天上还没有一颗星星， 空中还没有一点光，神就知道曾经活过的每个先知或男儿女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是无限的，他警告他的子民把事情准备好，就像在上古洪水毁灭的时候，就像在今天让人们准备一样，就像他让那个妇人准备一样，注意那张小床之后所成就的事。哈利路亚。那注意他铺了床，因为他得到启示要那么做。当神给你启示要做一件事时，如果你做的事是正确的事，那就去做，那不要等到明天。当神说做时，你就去做。他能够做这件事，那首先你不要想要是什么狂热分子，但如果那是符合神的道，就去做。那如果神现在对你说话，那或今晚或明天或你生命中的任何的时候，那你知道你没有活出你应该活的东西，那你知道你宣称的东西，那其实你魂里根本没有，你不能够向神隐藏，那你就该纠正自己。每天只要太阳照耀，你就应该更多的跟神生活在一起，去到神的面前求神赐给你那个，神必那么做，因为是启示在那样引导你，那是神的旨意。那这个妇人说，我相信。那换句话说，那如果我能这样戏剧化的描述一下的话，那他说，老公，这是个神人，有东西告诉我说我们应该为他做点什么。那我想问你一下，因为你是我老公，是家里的头，所以我想问你，能不能让我找木匠来，那在那儿为这个圣人盖间小屋子。那老公，不管怎么样，我认为我们应该给他买一张小床放在那房间里，那那该有多好，我真的觉得有带领那么做。你有过那种的带领吗？神以神秘的方式来带领做工，行他的神迹。如果妇人没有那么做呢，会怎么样呢？如果他没有那么做会怎么样呢？那就会是可怕的黑暗和悲剧了。但因为他没有失败，照神带领他的去做了，就有了祝福和喜乐。瞧，照圣灵说的去做，圣经说不管圣灵说做什么，那赶快去做。阿们。那现在留意他，他把小房子盖好了，把东西放在里面，每次伊丽莎路过，那都有地方住。那一天伊丽莎来了，那妇人正在为他预备，那直到有一天他会来，那同样的事儿有一天也要发生在那些人身上。谁的？那些预备等候主再来的人，有一天他要来，你必须在这里面预备一个地方，现在就把它准备好，因为那是唯一会跟主同去的东西。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家，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名望，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衣服，我们要放下这一切，把它留在地上，但是里边的这个东西要与主同去，把它准备好，现在就预备好，不要被迷惑了。我站在很多快死的人身边，他们以为自己是对的，最后却发现自己错了。所以在主到这里之前，接受严肃的警告吧，要有一个为主预备的地方。伊丽莎来了，那看门的也许说，那如果你知道东方人做事的风俗，那这人说，那他走出去说，那哦，神的圣先知啊，那这里有一个地方为你预备了，是我的女主人预备的，那他给了我权利，那告诉你可以进去，那你会发现一切都给你预备好了，我出去打点水，那你可以休息一下，那善长或者说厨师，那一把晚饭准备好，那我就把烤羊羔还有饼给你拿来，你可以休息一下，这是我家女主人的盛情。那伊丽莎说，这太好了，那请告诉她说我说谢谢。她去了， 那伊丽莎上去看到房间每样东西都擦得锃亮，那干干净净的。那当耶稣来时，他想看到你也是这样的，不是被很多世俗的东西，而是被洗净人的福音擦亮，不是粉刷，而是洗白净了。阿们。你生命中的一切都被圣灵的净化洗净，把你从世界上的事分别出来，就是死了过去了，一切都变成了新的，你看到了吗？好的，要注意。伊丽莎走进去说，小镇儿，这太好了不是吗？给我预备了这么舒服的小床，我想啊，我要躺一会儿。他脱掉凉鞋，那仆人已经洗了他的脚，他躺在床上，他说，哦，这个太好了，我想知道基督今晚要是来到我们心里，他会不会看到一颗没有属世之事的心，使他能够成就经上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当学我的恶，学我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就必得着安息，与基督一同安息，这是何等美好的事。那天晚上主给了我一个关于安息的信息，整个基督信仰的原则都是奠基在安息上。那晚上大约十点我醒来，我没有会众可以传讲，那所以我走过去叫醒妻子，向他传讲了安息，只讲到凌晨一点，很好的会众，但我心里火热，安息，我说为什么我们愁烦呢？主说你们心里不要愁烦，我们只要安息，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就必得着安息，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得着安息。然后我说，一旦你来到基督跟前，一旦相信他，一旦接受他，进入安息里，世上一切的事儿就都好像死了一样，你就得着了安息，魂里的安息，你进入那种状态就是这样，你与基督一同安息了。那伊丽莎躺在床上那里休息，这时圣灵临到他说，去问这个书念的妇人，那为他一切的好意我们能为他做什么呢？那如果你想神对你好的话，你也得对神好，到他那里去。如果你是个罪人想要得医治，那你先来将你的生命交给他，那先来。那如果你只是教会会员想要成为基督徒，就先来到基督跟前，之后你可以是教会的会员。那乔伊丽莎得知了休息的地方，接着圣灵降在他身上，他说，去，那看我们能为这妇人做什么。那他说，我可以跟元帅说话，我可以跟王说话，那换句话说，那他们让我下去见他们，我为他们祷告了等等，我跟他们很熟，那我可以跟他们说吗？那夫人说，不，我只是住在自己的民中，我是个外邦人，这对我不算什么。那他说，那叫很多人当你为主做一件事时，那你想要你想要为此吹号。那乔啊，你知道为什么那个教堂有那么好看的窗户吗？那你知道是谁做的了吗？那你知道是我做的。当你做的时候自己守着就好了。耶稣这么说，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人面前吹号，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就会给你奖赏了。那要藏在心里，父在暗中查看，必向你起誓，在明处报答你。那注意，我喜爱这点。哦，这真是简单明了的古老福音，但他的故事永不会过时。那注意，那妇人处在这种的情形中，那不他不要。那加西向伊丽莎走来说，他没有孩子，他丈夫也老了。那所以伊丽莎说，那回去告诉他，明年大约这个时候他必怀里抱一个儿子。哦，那我想象妇人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我生孩子这么大的好事临到我呢？这怎么可能呢？但我不怀疑，当这事儿成就时，当一个人在圣灵的恩膏下说话，事情就必定会发生。那是先知，事情照他所说的发生了，那妇人生了一个孩子，那他爱这孩子等等， 那孩子到了大约12岁，一天他跟父亲去田里，那也许父亲70岁了，那是个老人，那出去收庄稼，那因为他也许是个妇人，那孩子一定是中暑了什么的，那他开始叫说我的头我的头，那他叫一个仆人把孩子带到他妈妈那里，那妈妈把孩子放在膝盖上，到了晌午那孩子就死了，那孩子死了，如果神给了孩子却又把孩子从他手里边拿走，孩子对他有什么益处呢？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如果他只是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会员，这时他就会变得苦读了，但他没有，他是神所祝福的，因为他做了预备，当事情发生时他带了孩子，那看他怎么做的，带孩子出门，走到街上拐弯，把孩子抱进伊丽莎的屋子里边，放在伊丽莎的床上，把他放在何冷的一个地方，阿们，放在伊丽莎的床上，瞧，我想说妇人得了启示，历代以来得了启示的人举止在世人看来都是怪异的，但他们总是遵行神的旨意。保罗从身上拿了手帕和围裙送给病人和痛苦的人，那这是一件怪事，这是一些在里面的东西。哦，我希望我能让你明白这点。有件事，那注意，那如果医生站在那里会怎么样呢？妈妈带着这个僵硬死去的孩子来了，那中暑倒下，翻了白眼，嘴巴张开，舌头吐了出来，那妇人抱着死去的孩子过来，走过去把他放在传道人的床上，那他会说你太狂热了，妇人不会理会的，他做的正是他的启示告诉他要做的事。那我在这里停一会儿，那你知道永生神的教会，那我要说点什么了，但是永生神的教会完全是建造在属灵的启示上的，是的，他始于伊甸园，当时亚当和夏娃，该隐和亚伯两个男孩都上去神的面前建了一个祭坛敬拜神，两个人一个是信徒，另一个是不信者，如果神只要求你对他有信心，相信他，加入教会献祭，神谴责该隐就是残忍不公平了，因为该隐跟亚伯做了同样的事，看到魔鬼今天让人怎么样吗？他们以为哦，我去教堂啊，我肯定相信神，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地狱的每一个魔鬼都相信同样的事，他们公开承认这一点，是的，魔鬼说我们知道你是谁，是神的圣者，在成千上万的人面前公开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他们没有得救，转变是一个经历，重生，注意多么的荣耀，何等奇妙的事。那当妇人意识到这个启示在他身上时，他完全的顺从了，因为他知道这跟超自然的事完全一致。那你说巴拉弟兄你在讲什么？我想要把你的信心奠基在一个水准上，神是全能的，至高的，蛮有能力的，无所不能的，他没有改变，他的本性没有改变，我的本性可能改变，你的本性可能改变，但神的本性永远不会改变。如果他还是创造天地，手里拥有所有全能的伟大的耶和华神，他今晚就还是一样的耶和华。如果他是全能的神，他就能够做一切的事，如果他不能够做一切的事，他就不是全能的神。启示告诉你这一点，推理会说不是这样的，但启示说是那样的，从魂来的启示不是从头脑上来的，头脑的推理人造的所谓的神学会使你很虔诚，会使你相当的虔诚，守安息日，做其他一切的事，但却否认全能者行神迹和超自然之事的存在。 圣灵岂不是说末日他们会那么做吗？任意妄为，自高自大，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教会醒来吧，亚伯怎么知道要如何献正确的祭物呢？他得了启示。总的来说，今天的人做事都像该隐一样。那他们说，毫无疑问，那该隐说，如果我们建一座精美的祭坛，把坛弄得漂亮，因为耶和华要在这样一个地方敬拜。他拿了野地的百合花，把花放在坛上，他拿了地里的出产放在坛上，他把这一切搞得漂亮，建了一座华美的教堂，一座精美的祭坛，跪下来说，耶和华，我把这个献给你。但神拒绝了。今天人们想要去更好的教会，因为那里的人穿着更好，牧师更正规一点，没那么狂热，像他们说的，那你知道世界的头脑是神的敌人吗？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的眼里是愚拙，神借着愚拙的讲道在喜悦拯救世人不相信他的人。这个跟那个多么的相反啊。那现在我们快点结束，待会儿说讲出这个结论。那注意，那就一会儿，当亚伯凭着启示上来，没有什么美丽的地方，但他凭启示上来，他没有圣经告诉他那是羊羔，但神像的启示是羊羔。那没有启示告诉他说不是，那该隐说推理是果子，那他们一定是吃了苹果，所以我拿果子做供物，那耶和华必接受这供物，因为这看上去更好，所以耶和华必接受这供物。今天人们想同样的事，避开传福音的小宣教团等等，有时候避开人，因为他们穿的不怎么时尚。那像我们说的那样，他们想要举止像世人，跟世人一样。那像我刚才跟你们讲的女人，那因为那是推理，那你不能够凭那个来判断。这位先生，是凭着启示。当耶稣从变相山上下来，那现在我们要封住这点。耶稣从变相山上下来，他对使徒们说，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其中一个说你是以利亚，另一个说你是那先知，还有一个说你是耶利米。他说，但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说，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出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书念夫人就是凭这个来判断的，把一个死去的孩子抱到传道人的床上是不可理喻的。但启示说话了，如果启示对你说话了，说你一直把教会当儿戏，如果启示今晚告诉你这是摆脱你肮脏习惯的时候，那就当听从启示，这是圣灵说话开路，绝不要拒绝。若是什么事，那除非这违背神的道，你所做的一切清洁公义的事都跟神的道要一致，它是一致的。阿们。那不管人们想什么，不管别人说什么，是启示在带领你。如果它符合神的道的话，如果它符合神的道，就是启示在带领你。那妇人抱着孩子走过去，放在伊丽莎的床上，发生了什么事？那的丈夫进来，那人们哭泣尖叫失常，孩子死了，但那妇人，阿们，我爱这一点，他的信心在行动，他相当的冷静，在关键时刻有东西临到了他，有东西抓住了。如果在死亡的时刻有东西在家里抓住，今晚当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临近时，岂不更该抓住吗？有什么东西临到了他？启示。他走过去抱起小家伙放在先知的床上，他丈夫说，亲爱的，我们要怎么办呢？他说，老公，一切都平安。阿们。他的信心使得行动。坐轮椅的那位姐妹 无论你多么相信神是医治者，但如果你的信心不能行动，你就得永远坐在轮椅上。但当你的信心能行动到一个地步，以致你魂的深处能这么说，不是推理，而是这里有东西这么说，弟兄，那就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你开始行动起来，因为不可能不发生。没错，这时你看会发生什么。他说，给我背上骡子，阿们，全力的往加密山上骑，我喜欢这样。他说，背好驴子往前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停下来，我喜欢这样。他上路去见神人，他有一个需要，他知道伊丽莎是神的代表，他不知道伊丽莎会恢复孩子的生命，但他知道伊丽莎已经彻底的被显明并被印证是神的仆人。今晚圣灵是他在这里的印证，他的能力与信徒同在。巴不得我们能够借着带领我们的启示认出来，在关键时刻使我们的决定符合神的道，而不是符合邻居所想的，或符合别人所说的，或我的牧师所说的，或我的会员所说的，我的邻居所说的，而是符合神带领你去做什么。这妇人做了决定，那他们上了骡子走了。他想，如果我能去到神人那里，就必找出为什么。当他来到，神不总是把所发生的事告诉他的先知们，他想告诉他什么就告诉他什么。神是至高无上的，你永远不能看到人们去全世界各地随便医治人等等。我一生尽我所能的否定这一点，这是你在布道大会上观察的原因。我严肃地观察一切，先看意象，神要说什么。因为你可以跺脚踢腿要高抹等等，如果魔鬼有权力在那里，你心里还有什么没有承认的，或任何的不信，任何的怀疑，任何的东西你拒绝做或不做的事，魔鬼就会留在那里，因为他有权力。是的，耶稣从不随便医治，他说，若不是父先显给我看，我就不做什么。你不可能与耶稣同等。那不久前某个宗派不信神迹的传道人，那现在甚至不信圣灵的奇，那他对我说，他说，那听着传道人，他说，如果你是使徒，如果你是先知，我说，先生，我从没那么说过，我既不是使徒也不是先知，我说我是主耶稣的仆人。他说，如果你是医治者，我说我从未说我是医治者，我说主耶稣是医治者。他说，但如果你像使徒们一样，我说从来没有，只是借着同样的恩典得救。他说，你宣称我同样的圣灵，我说现在你开始对齐了。是的。他说，如果你像拥有圣灵的使徒，为什么你不去医院说你们每个生病的人都站起来走出去吧，他每个人都必顺从，做你告诉他们做的事。我说，你相信耶稣仍然救人吗？他说，绝对相信。我说，你去那些低级的酒吧，去赛马场，去酒吧说，你们每个人都是基督徒，出来，从世界出来。他说，如果他们相信我就能。我说，我也是，是的，肯定的，是那样的，是基于赎罪祭。没错。他说，那伯兰先生，你记得，他说，使徒从未犯错，他们祷告的每个人都得了医治。我说，你最好不要把这话告诉我八岁的女儿，她会让你为自己感到羞愧，你还不如她明白圣经呢。我说，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人还不如她能够明白圣经。那我说，当耶稣从变相山上下来，使徒们在那里竭力要赶出一个患了癫痫孩子身上的鬼，那人来说，我带他到你的门徒那里，他们不能对他做什么，我带他到你这里来。耶稣说，你们不信要到几时呢？把孩子带到他那里，对他没有问题，他是神，他只是叫出了鬼，鬼就离开了孩子。那使徒们说，那为什么我们赶不出去呢？他们失败了。保罗听任他的朋友提摩太生病患胃病，保罗 但他们尽了他们所有的能力来做。耶稣拥有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我们拥有圣灵是有限的。他说，你怎么能谴责一个人？我说，谈到一些失败，如果你是基督徒，为什么你不谈一些成功呢？因为他的心远离了神，他的知识通过他拥有了一些神学经历在驱动他。我说就是这样。他说，如果你是，我听你在一篇讲道里说，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就让我们看你掰开饼喂饱5000人，那让我看你变水为酒。我说我们是在婴孩阶段，我们正在上升，如果我们能快点把你们这群形式化的狂热分子挪开，我们就能够那么做了。但我们正在做。我说呢，医治不再有疑问了，甚至医生都认出来了，全美医药协会最好的机构都认出神的医治借着耶稣基督的血而来。是的，我说如果我们能把你们这群不信者挪开一段时间，让神在人群中运行，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正在上升，看看这些的神迹，耶稣以同样的方式开始不断上升，最后就是死人复活了。那注意，妇人去见先知，先知说，那书念妇人来了，神向我隐藏在他心里的事。先知也不知道，他看到妇人来到那里，就说，基哈西，我有点担心这事儿。那你跑出去问他出什么事了。那我见他看上去满了愁苦，他低着头几乎把那头老骡子给骑死了。他来了，你去问他出了什么事。基哈西跑出去说，你平安无事吗？你丈夫平安无事吗？孩子平安无事吗？那瞧，这是一句总令我震惊的话。夫人说，都平安。阿们，都平安。他的孩子成了一具尸体，我丈夫平安无事，我平安无事，孩子平安无事。夫人来到先知所在的地方，夫妇在他脚前开始向他透露。他对基哈西说，基哈西，你手里拿着这根杖动身吧。哦，今天传道人需要的就是一根杖动身，把牛和器具烧了，准备好。他说，你动身吧，若是有人邀请你去参加社交派对，你不要去。若是他们有鸡汤晚宴，你不要相信。若是他们要停下来在教会里玩邦克游戏，你不要相信。若是有人问你安，你不要问他安，只管径直的走，把杖放在孩子的身上。那就是今天教会的使命，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的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希伯来书12章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借着信心神迹行出来了，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为一些社交的小事停得太多了，我们在容忍世界方面停得太多了，我们停得太多了，要看我们是不是有点太狂热。我害怕那跟那种狂热的人比起来，我更怕那种害怕的人。是的，哦，我宁愿有点野火，也不愿根本没有火。我肯定愿意的。如果世界寒冷，我宁愿在爆裂跳动的火焰周围，也不愿在冰山的周围。肯定的，不要化火，你不能靠化的火取暖，你必须有真正的火。不是使徒做了什么，而是圣灵在使徒里面，因为同样的圣灵今天让我们继续前进。150年前科学做了一个声明，如果一个人以每小时30英里的惊人速度行走，地心引力就会带他离开地球，因为那是人还是坐牛车的。你认为科学今天还会回头看那个吗？博尔先生，他们坐喷气式飞机每小时1600英里飞翔，还在往前走。我们到了这个地步，能相信圣灵的起，能相信病人得医治，让我们继续奔向死人的复活和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正如科学只能走到一定程度就开始退后了，我们借着从神儿子来的神圣应许有了敞开的资源。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阿们。 现在我感到很兴奋了。哦，天哪！想一想那个，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神啊，我现在对病人有足够的信心。神啊，也让我对别的事情有足够的信心。我饥饿，我的食欲大开，我想要神更多的东西。妇人说，我看到伊丽莎拿杖像那样出去，他说那个不能满足我。他知道，他不知道神是不是在那根杖里，但他知道神在那位先知里。所以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我要知道神要我做什么。阿们。那如果你不肯接受一些冷的土豆，那请原谅这种说法。如果魔鬼要告诉你，哦，你去加入教会，只要站在边上，在千禧年某个荣耀的日子，必有病人的医治，必再有经历。如果你想要魔鬼把那东西塞进你的喉咙里，等候别的东西，你正从馅饼、冰淇淋、炸鸡和好东西旁边经过。阿们。我不能满足于加入教会，我必须熟悉基督。无论你怎么挥动你的神学棍子或量尺，我不相信那个。如果你做这事，如果你做那事，如果你做这个事，我不喜欢那些旧的量尺。扔掉那些的东西，得到主耶稣。妇人说，我必不离开你，因为我知道你在这个里面。我不知道主是不是在卫理公会教会或进行会教会、五旬节派、路德派，我不知道这个，但我知道的是他在我心里。阿们。那是他居住的地方。夫人说，我必不离开你，我要跟你待在一起。哦，他坚持他的观点，他坚持他的信心相信，他经历了一切艰难险阻和各种的东西，各种的逼迫，各种的嘲笑者、讥笑者。那他们说，嘿，你知道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女人有点阴险，那瞧了现在去哪儿，瞧就是这样，你必须越过一切的障碍，破釜沉舟，去到基督那里。不管世界说什么，不管教会说什么，不管人们说什么，关键是耶稣说的才算数。对伊丽莎，跟他一起去，你那个方式去耶稣那里，他比跟你一起走过生命的旅程，到达路的终点。是的，他会的。有朝一日，哈利路亚，我们都要去到那里。我想要他是我的好友。我的教堂会被烧毁，被原子弹炸飞等等，但我的主必永远活着。我想要在他里面，那是我的动机，那是我心里的愿望，就是在他里面。那注意，伊丽莎到了房间，那现在快点，我们要结束了。他到了孩子所在的房间，他不知道，他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人们在外面发怒扰乱，他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来回走，直到圣灵深深的恩膏他。他跑过去扶在了孩子身上，嘴唇对嘴唇，头对头，鼻子对鼻子，手对手，神的灵通过他去到了孩子身上，就像手腕病人或别的。孩子打了七次的喷嚏，活了过来。妇人的启示得了回报。弟兄，有一天当太阳拒绝发光，当月亮下去，星星掩面不看地球，最后一篇道被传讲，圣经和尚放在那里，教堂都被炸得粉碎，岩石也被震动呼喊。我想要认识主。阿们。正如诗人在歌里说的，我能看到亚当摇醒夏娃，说夏娃亲爱的，这就是了。夏娃走过去摇醒亚伯，说亚伯，亚伯邀请赛特，赛特邀请挪亚，挪亚邀请亚伯拉罕。阿们。时候到了，认识着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知道我的启示一直在带领我，虽然被归类为狂热分子等等，但这启示却把我带到正确的线上，带我到能得到回报的地方。做妈妈的，你们这里头发花白的爸爸妈妈，不要灰心，你们的带领你到基督那里的启示，你们经过许多的危险、艰难、困苦，不要灰心，某早上一定会有回报的，一定会回报的。耶稣要来，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他在一起。留意那个孩子，四肢摊开躺在那位先知的床上， 骑士已经在那里预备好了，今晚神伸出双臂，你的心摆在那里，他想要在那里预备一个地方，以便他能来降下来把你抱起来，在复活中把你提上去。同一位全能的神，伟大的耶和华，他走到亚伯拉罕面前，有人说，你说的是耶和华神？肯定的，圣经说的是。有两位天使走过去，圣经说他们吃了牛肉，吃了，我是指牛犊，喝了牛奶，吃了玉米饼和黄油，那是什么？是的，先生，圣经说的是神和两位天使。哦，我说你用自己的不信限制了神，我说神跟那没有任何的关系。神说，加百列过来这里，米迦勒过来这里，站在我旁边，他说走进了身体里，阿们，伸手过去走进了身体里，他说过来，一把原子，一些宇宙光，一些宇宙米，一些石油，那这些组成身体的物质，他造了身体走进去，他走下来跟亚伯拉罕交谈，身上沾着灰尘，背对着萨拉，萨拉在帐篷里暗笑。神说，萨拉为什么暗笑？萨拉说，我没有笑。神说，你实在笑了。哈利路亚，他为自己造了一个身体，显现在亚伯拉罕面前，造了那身体的神。今晚我们的魂就在他的手里，让我们铺开一个地方，为了预备一个住的地方，某个荣耀的日子，等他回到地上，他要说话，我们要以他的样式显现，永远与他生活在一起。哦，我想要见他，我想要与他同去。我不管世人今天说什么，你也不要管。今晚我在这里的罪人朋友们，如果那个经历不是你的，神在等着你，打开你的心，让他进来。不要接受推理，不要说我一直是很好的人，那没问题，是个好人，这是一件好事。但你重生了吗？你已经做了准备吗？当初经过时，他必叫你死去的身体复活，带给你生命。我希望你有，如果你还没有，当我们低头时，愿你现在就准备这么做。当我们低头祷告时，请掌管风琴的上来。如果可以，请大家都祷告。庄严伟大的时刻，今晚这里可能有一个小男孩，几天后也许神要使用他做传道人，也许这里有个可怜的罪人男孩或女人还未接受基督，也许几分钟后生命会为他们改变，也许某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会员去教会，从未真正是基督徒。我的朋友，这怎么样呢？当你到了路的尽头，你的魂要像几个星期前在路易斯维尔那里死去的妇人一样吗？当你的推理崩溃时，你的魂怎么样呢？我们的天父，奉你爱子主耶稣的名，我们今晚将这群会众呈现给你。主，我们献给你，愿圣灵进入这群会众中搜索，在这些过道上来回的梳理。我不知道，这可能是最后的呼召。几分钟前刚读到一个健康高大的巴士司机，开车超过100万英里，来到这个城市和车站，感到有点不舒服，驶出车站，靠在路边，就死了。我不知道，可能是时候了，我们不知道。但是父啊，网撒在水里，神呢，把鱼赶进福音的网里。父啊，为耶稣的缘故，现在就拯救那些失丧的、倒退的、不冷不热的、不在路上疲乏的。当我们低头时，今晚这里有没有罪人男孩女孩，男孩女人说，巴兰弟兄，我相信的是真理，我全心相信，现在我要向神举手。巴兰弟兄，不是向你举手，我想在祷告中蒙纪念。神赐福你孩子。还有人吗？神赐福你。是的，还有人吗？只要举手说，巴兰弟兄，现在纪念我，我是个罪人，我真的想要与神和好，我知道我不对，那不需要我的启示，那有东西降在我身上告诉我，伙计，今晚就是你。 主正在跟你说话，我整篇道都是对你讲的，但这是给你的，你从未准备一个地方切断世上的一切，你仍然有世界上的欲望。哦，是的，我属于教会，但世界和对世界的爱仍在那里吗？这里有没有不冷不热的教会会员之类的人愿意举手说，伯兰弟兄，请纪念我，愿神现在怜悯我，我还从未重生，我知道我属于教会，我过着忽上忽下的生活，但说到真正打扫屋子为复活得新生预备地方，我还从未这样做过，虽然我是个信徒。神啊，我想你现在纪念我，我渴望这样，还有在我死亡的时刻，我要你纪念我，你愿向神举手说，主啊，这是我对你的迹象，我要你现在纪念我，饥渴沐浴的人，我渴望有一个经历平安的见你。有谁愿意在会堂的什么地方举手吗？主与你同在，你愿意举起手来吗？还有什么人说，神啊，今晚纪念我，因为我在患难中，我处在危难当中，我知道啊。瞧，弟兄姐妹，不要把这个当作儿戏，那不要当作儿戏，那不要开玩笑，要确定。瞧，也许你的良心已经被烙铁烙了很久了，但你内心里有东西说，是我，我现在意识到我对神不忠，我不忠实，我里面有东西总是压制我，我没有完全的自由，在耶和华的荣光中我不能向神隐藏，我有时候觉得我要走了，我有时候觉得我倒退了，我几乎活不出来，但神呢，我要你帮助我，我要向你举手，你来帮助我，你愿意举手吗？还有人举手吗？如果是可以的话，那等一会儿看还有没有人。主耶稣看见你的手，神祝福你先生，还有人吗？神祝福你先生。当我们等候时，圣灵在说话，你在检查自己，看一切是不是都打扫干净了。总有一天某处的教堂里会传来管风琴悠扬的乐声，一个棺木从地板上吱咯吱咯地推过来，那将是你，十二的先生，那将是你。我想如果你处在那种的情况，你要是能回来，你会说，让我从这里跳起来在祭坛跪一会儿，我有太多事想要纠正了，那时就太迟了。现在怎么样呢？今天就是救恩的日子，你愿意吗？还有人吗？那四五双手举了起来，你愿意说，神的纪念我，我在危难中，我现在凭信心上来，我真的想要把一切交给你，我可称颂的救赎主，我把我所有的一切给你，你赐给我，我交给你，我现在凭信心上来，借着恩典相信今晚主耶稣并用圣灵来充满我。如果你不明白我讲重生的意思，我是指那些没有圣灵洗的人，那是新生，你愿意举手说，我现在相信，我想要领受圣灵。传道人弟兄请纪念我，神赐福你姐妹，有神赐福你先生。好的，何等的时刻，当我们在低头一会儿时，我想要唱首歌，姐妹弹琴的时候我们很轻声的来唱这首歌，我想你会不会上来这里，跪在这里，那让我下去跟你一起来祷告，按手在你身上，耶稣温柔慈爱恳切在呼唤。好的，耶稣温柔慈爱恳切在呼唤。呼、哦、神赐福你小女孩，你要上来吗？这位女士说，我已经接受了基督，但是巴拉弟兄还没有重生，我还没有领受圣灵，我愿意领受圣灵。还有人是这种的状况吗？那罪人，不管你是谁，远离了神， 那没有，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你要上来吗？这里来了一个男孩，甚至坐着轮椅上来，将生命交给基督。作为一个罪人举起了手，真赐福你我的弟兄。主啊，请应允。巴拉弟兄跟那些人在祭坛上祷告，那听见你们举手的愿意上来吗？这应该是给每一个人的迹象。一个可怜的男孩甚至坐着轮椅上来，伏在祭坛上，在这里哭泣，眼泪从脸颊上流下来，因为他说他是个罪人，想要在祷告中蒙纪念。你要不要上来？回家忧伤困倦着，回家耶稣问候，慈爱恳切在呼唤，呼唤罪人归家。多少人想要领受圣灵，要上来这里，就是跪下，想要接受神，接受圣灵进到你心里，出死入生，一切都变成新的吗？你知道主正在跟你说话，在会众中看看，我感到惊讶。在一个教会，你知道人们的心如此冷淡，甚至一滴眼泪都不流了。他们实在，他们变得太麻木了，这是这个时代的灵。我们到了末世，人心惊慌，困苦的时候，人的天性都没有了。神的爱似乎也离开了，但今晚在这里看到你们破碎，眼泪流在脸颊上，妈妈和女儿，爸爸和儿子哭泣，太好了，圣灵在这里。你要不要上来？这可能是你的时候。记住，在时代结束的时候，我必须站在你旁边，我的朋友。记住，那将不会是我的过错。今晚我正在把你献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去经历重生。你要上来吗？我们再唱一遍，你要上来吗？温柔慈，今晚你不愿意来到这老式的，你爸爸妈妈曾经痛悔祷告的凳子前吗？呼唤你也呼唤我，神祝福你姐妹，在心门。巴拉弟兄跟那些来到祭坛前的人祷告，神祝福你姐妹。我们的父，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你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请把耶稣的血赐给他，你愿意效仿这个年轻女士所做的吗？她属于教会，但他意识到他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你不想上来接受吗？
罪人，
今晚当我求你时，趁着今早还是白昼，上来凳子这里吧。现在还有人吗？也许趁着你们还在这儿，某个罪人正等着跟你一起上来。某个人，那现在请哪个志愿者走到祭坛周围，走到那儿， 那也许某个罪人或不冷不热的教会会员要上来。神祝福你姐妹，用同样的真诚为失丧的魂祷告。今晚坐在会堂里，我想跟你们大家说，我看到四五个人刚才举手。今晚在我们中间坐着一位优秀的卫理公会的传道人，不久前他们去他那里，有人走过去跟他交谈，他归向了基督，今晚是个被神拯救的好人，被神的灵充满，因为有人关心他，下去跪下来跟他一同祷告。你要来这么做吗？今晚他是个传道人，因为他来了，再来一遍，到我们再唱一遍，你要不要上来？耶稣温柔慈爱恳切在呼唤，呼唤罪人快悔归家。门外等候你，等候你，也等候我归家，归家，忧伤。弟兄，你感到问题解决了吗？阿们。坐轮椅的男人刚才得救了，接受了基督，也正是他该得医治的时候。
温柔慈爱恳切呼唤，呼唤罪人快归家。
坐轮椅的姐妹，你是基督徒吗？你能把椅子推到这儿吗？把椅子推进来，那弟兄放在那儿，那请人把他推到这儿来。他病了，需要医治。神赐福你亲爱的姐妹，现在正上他得医治的时候。还有人想要跪在病人周围，让他们过来。那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从生命水的泉源喝水。神在这里，你相信吗？还有其他生病有需要的人吗？跪在这周围，我们现在祷告，正是让圣灵满足需要的时候。为何今晚不？那你知道这首歌吗？那弹奏我别让神的道离开。
别让道离开，眼睛向光关闭，罪人不要也觉醒，今晚要得救。
为何
今晚不无为，我今晚不为，我今晚不为，我眼睛为何今晚不。
哦，我的基督徒朋友们，你不愿意过来吗？有人想要跟我们一起跪在祭坛上吗？为病人祷告。我下去那里，有个男人快死于癌症，跪在祭坛上得了医治，接受耶稣做他的医治者。刚才下去那里去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我希望你能上来，我相信神此时会赐给我们大大的浇灌，赐给我们所需要的。那当我们祷告时，所有想跪在祭坛周围的，此时你愿意来跪下吗？神祝福你，我的朋友，相信主耶稣。以利亚的神仍然活着，他仍然医治，他是身体灵魂都痊愈，他是全福音的人，是蛮有能力的人，全能的神，无所不能的神，无所不知的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只要过来相信，你必得着，神那么说了。现在当我们聚在祭坛周围，那所有关心的人，我们低头，当我们跪下或站着，我们以任何的方式祷告，大家都祷告，大家都以自己的方式祷告，以你在自己教会祷告的方式祷告。